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恩泽教会主日崇拜。让我们从这个宣召经文开始，诗篇115篇9到13节。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赐福给亚伦的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大家起立，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开始我们的敬拜。向我们的天父来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更是爱我们的主。你不愿意看到我们一人沉沦， 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宝血，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安静我们，让我们再次来思考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救赎之恩，让我们正是在十字架的下面，我们能够向你呼求，能够向你敬拜。求你保守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更是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我们都能够敞开心扉的向你呼求，也求你赐福。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是的，我们来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当思考主的救恩。
为靠耶稣保
升天的时候告诉我们，要我们把他的救恩传遍天下。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单是自己救恩得了就可以保证上天堂的应许的，我们还要肩负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神的救恩临到万民。大家一起起来唱这个歌好不好？我们有信心吗？
你坚定我们天父上帝，你高莫你的百姓，你赐下圣灵住在心里，做你之民永远的凭据。你体恤我们天父上帝，你拯救你的百姓，你赐下耶稣担当罪孽，使我们成为儿女，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你的慈爱，但愿你的恩典天天散发至我们生命，愿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每件事情，但愿每句话语，单单讨你欢喜，荣耀你的名。你坚定我们天父上帝，你高莫你的百姓，你赐下圣灵住在心里，做你之民永远的凭据。你显示我们天父上帝，你拯救你的百姓，你赐下耶稣担当罪孽，使我们成为儿女，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你的荣美，但愿你的恩典天天散发至我们生命，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每件事情，但愿每句话语，单单讨你欢喜，永远你的名，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你。但愿每件事情，但愿每句话语，但谈到你不做梦心病，荣耀你的名，永远属于你。但愿每件事情，但愿每句话语，单单讨你欢喜，荣耀你的名。
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下午好。
下午好。
我们现在要来一起诵读祷告文。大家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应该是历代志下20章31到33节。我们用齐声朗读的方式，请。耶和华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耶和华效法他父亲亚撒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修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我们今天的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把牧祷跟信息的时间交给孟牧师。
请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深信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但是我们更是祈求，主啊，我们更是盼望，主啊，你那荣耀的宝座也同时设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里面。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不但救赎我们，主啊，你也要在我们生命中做我们的主人，来掌管，来带领，来引导我们的一生。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安静我们众人的心，无论我们是来到这里，主啊，或者是我们在个人的家中，主啊，在线上的崇拜，让我们有同心合意的心灵在你的面前敬拜，在你的面前尊主为大。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恭恭敬敬的将一些外出的弟兄姐妹，主，他们的脚踪，他们的行程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保守眷顾他们，带领他们出入都得平安，并且他们在各地，主啊，能够见证，能够分享，也能够经历，主啊，你美好创造的一切。我们谢谢主。主，这个时候我们也再一次将教会，将众弟兄姐妹的亲友中间，主啊，身体有病痛，有软弱的，主啊，我们都一一的交在父神你自己的手上。主啊，你是那位怜悯满有恩典医治我们身体病痛的主，求主眷顾，按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主啊，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加添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让有病痛的，身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主啊，都能够再一次的来体会，来经历你的恩典与慈爱。主啊，并且在这个中间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思想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 主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在我们中间这个心灵有软弱的，主啊，或者是我们仍然受到一些的困扰搅扰的，主啊，家庭关系中间也面对一些挑战的，主啊，这些你都知道，主啊，我们全然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更是我们所要依靠的，只有求主怜悯帮助，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帮助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见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不足，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需要主你的大能你的救恩，所以求主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无论我们今天是在什么样子的光景，主啊，我们都向你呼求，主啊，我们的信仍然不够，求主来加添，求主来怜悯，求主来刚强，我们谢谢主，把这段时间全然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在我们中间来带领，让你自己的名在这地方得到荣耀，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能够再一次更新的来认识你，谢谢主，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啊，希望啊你能够留下啊你的这个通讯的资料，我们能够继续啊跟你们保持联系。当我们进入到了十月份之后，大家都会发现在你居住的社区中都会出现许多比较特殊又充满着诡异的布置，这就让我想到当我自己的孩子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们仍然在我们的身边，那个时候呢，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次一个晚上全家一起都会到 Barnes and Noble 的这个书店去看书，然后都差不多直到十点钟了，那个书店要关门了，我们才回家。那这个就是每一年的十月三十一日的晚上，因为在那一天如果晚上你的家的这个电灯开着亮灯的时候呢，或许都会有一些的访客来按电铃，然后呢跟你要糖果。那这是我们过去啊住在这个芝加哥，然后还有这个凤凰城的经验。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的家庭，如果你们有小孩子的话，那是不是也会在这一天的晚上让你的孩子也出去挨家挨户的敲门要糖果吃？虽然这个只是在万圣节晚上的一种习俗文化，不过我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参与这一种万圣节的活动。大家会发现你的左右邻舍最近也都是在一些前后院会布置，不要想说这只是一种习俗，是美国人的文化，其实这样子的布置 也正是代表着他们在这个背后，他们在追寻或者是他们所相信的一些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们的喜好，主要就是在这些文化习惯的这个风俗的背后，都多多少少跟敬拜鬼神有关系。万圣节就是所谓西洋人的鬼节，其实在这个背后啊，主要的是跟啊一些就是中国人或者是华人有所谓的这个农历七月的鬼节，那个背后事实上是大同小异的。我相信尤其是在我们中间，你是从以前的这种民间宗教信仰背景出来的人，在过去许多根深蒂固的文化都多多少少到今天都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相信大家对于中国新年一定都有许多再不熟悉的这些的风俗，虽然我们在现今的这个环境可能没有那样子的机会，也许不会有特别的参与，但是许多的事物我相信仍然是记忆犹新。谈到文化，事实上有许多都是跟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每每在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带领他的百姓要进入迦南地之前，透过摩西，借着摩西对于以色列的百姓千叮咛万嘱咐的，一定不要接受迦南地的文化，不一定不要受到迦南文化的影响。当我们去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生命记里面这些三令五申的诫命，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跟当地迦南人敬拜鬼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对以色列民这样子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非常容易忘记神的命令，导致让神的百姓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从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当时迦南的文化可以说是深深的影响以色列民族好几百年的历史。同时在圣经的里面，往往这样子的一句话是对一个君王一生的评论，用一句话用几个字来叙述王他一生的成败。可见这一句话，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从中文来看只有短短的九个字，但是是代表着何等重要的分量，值得我们去思考。首先我们要来看看秋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要先啊，透过几节的经文，几处的经文来思想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 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香啊，献祭烧香。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主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这些经文正是对当时以色列民族那些犹大国王的评论，对于这些君王，圣经记上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这样子的一句话，正是代表着美中不足。同时我相信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不但是看为重要，同时我相信在神的眼中对于这些君王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惋惜。原来丘坛这个字在英文直接的翻译是高地，有的时候也称为是高冈，是空旷之处，有时也有建筑物。这是古希伯来人在各地区敬拜耶和华神的地点，但是因为丘坛很多是以前迦南人敬拜异教神祇的地方，所以丘坛的敬拜就会掺杂一些异教的信仰跟做法。圣经对于约沙法王的评价在历代志下20章33节指出，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那这一节经文如果说我们去看英文的圣经，在英文版本的信息本，也就是 The Message 里面的翻译是这样说的， But he failed to get rid of the neighborhood sects and religions shrine. People continued to pray and worship at least idolatry God's shops. 所以从英文的这个版本的翻译让我们看见这个丘坛，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这样子的一句话，在那个背后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到那个在神眼中看为是邪恶，在神眼中看为是何等污秽的那个真实的意义。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在申命记的里面就警告以色列民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那以色列民对于这些外邦的偶像应当要怎么做呢？神吩咐他们说， 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事实上，在圣殿还没有被建立以前，向耶和华献祭的坛也可以称作是秋坛。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里面，撒母耳他献祭的那个坛也就被称为是秋坛。那在列王记上也同时记载着，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到了列王记上第三章三到四节这样子记载的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即便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好，但是在建立了圣殿之后，秋坛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代表着向别神、向偶像献祭的场所。那很可惜的，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遵从耶和华神的吩咐，这样子的行为，神很清楚的借着先知的宣告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受刑罚。神要先知以西结向以色列发出审判的预言，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拒绝顺从神的命令，他们不忍心拆毁给外邦假神献祭的秋坛。他们虽然是在敬拜耶和华神，但是呢，他们也仍旧是在向假神敬拜，向偶像烧香献祭。那这样子的行为，透过先知的警告，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是非常痛心的，在对他所爱的以色列民发出那个审判的刑罚。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秋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可能有人会认为神的刑罚好像非常的严厉，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个人看见的乃是神的管教，为的就是要让以色列民他们能够悔改，要他们能够真正来认识耶和华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而他们也应该要如何，要怎么样子来敬拜他。神所爱的百姓要因着自己的罪，透过受苦来认识耶和华神。当我们对于秋坛有一些的背景的认识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为什么秋坛还没有废去？前面我们看到这些犹大国的君王，基本上来说他们都应该是非常好的王，圣经对他们的评价也都说到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 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啊。想一想今天你我，我们是不是能够让神记上一笔，说当我们所谓的这个盖棺论定的时候，神也记上一笔，说某某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不敢想，各位，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但是这些的，在这些王的时候呢，他们的国内的这些的丘坛还没有废去，以至于百姓就在那个地方仍然献祭烧香。但是为什么丘坛还没有废去？在刚才我们大家所读的圣经的这个上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他帮助了犹大人，他派了伏兵击杀了那些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那犹大国战胜之后，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所以约沙法王就率领着他们鼓瑟弹琴的进入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样子的情景，正是一个非常复兴啊，非常平安的一个时代，也可以说是当时的这些的犹大人，他们刚刚经历了耶和华神的拯救，他们经历救恩，他们都一同的在他们的国王带领之下来到圣殿来敬拜。但是丘坛的敬拜却还没有能够从国中废除掉，为什么？原来是百姓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百姓没有立定心意，为什么百姓没有立定心意来归向神？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亲身经历，他们已经亲身体会，同时他们也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他们已经体会到神伟大的作为，但是他们为什么仍然是三心二意呢？列王记下十七章九到十二节的经文这样记载着说，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是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这段经文虽然是对北国以色列的描述，但是基本上也可以说明是整个神的百姓大大的得罪神的行为，他们没有立定心志来归向神，就是因为他们极可能受到居住在他们周围的那些外邦人、那些迦南民族的文化的影响，他们一边敬拜真神，但是他们并没有把那些异教文化的观念跟生活的方式彻彻底底的从他们的生活中完全的来除掉。或许认为说多一个神保护应该是更加有利。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人，他是从台湾的这种民间宗教信仰的这种背景之下来了教会，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还是跟着 他的许多的朋友去参加那个到各地的那种寺庙去进香的这种进香团，也有许多人对主的认识可能也就跟在他们信主之前对于这个偶像崇拜的这种观念是类似的，相信说只要信靠他就会保守他一切平安。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也认为说，我只要奉献一些金钱，只要礼拜天啊，我这个到教会去啊做礼拜，那主耶稣就一定啊会赐福我，会保守我一切安好。其实这些的想法，这些的观念，从圣经非常严格的来看的话是不对的。真正的信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个人所认识的。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我过去在台湾牧会的这个经验，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许多人在我们过去的这种文化，我们过去所成长背景的这些的传统的观念，极有可能会深深的来影响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应当要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弃绝以前这些异教文化的风俗的影响，还有迷信等等，我们必须要全心全意的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清楚，我记得我以前在凤凰城啊，就是 Phoenix 在那边牧会的时候啊，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有一位姓关的一位老姐妹，她是香港人，她原本来了美国之后啊，跟她的先生啊是开餐厅的呀，再加上原本她的先生就不是基督徒，所以呢在开餐厅的时候呢，他们餐厅的里面就会有供奉这个弥勒佛，奇奇怪怪的偶像一大堆。后来这位关老姊妹她信了主了，再加上这个餐厅也已经转手给了别人，所以那些的偶像呢对她来说，他就把它当作是好像是艺术品一样的，就摆放在他家中的客厅的橱柜里面，在那地方收藏着。所以我到他家去探访的时候就看到，然后他就说反正他也不拜了，他就把它当作是好像是纪念品一样的摆饰，当作摆饰一样放在他家的客厅的里面。但是呢这个弥勒佛的这个上面呢有四个字非常明显，什么字也许你们猜得到，招财进宝或者是福禄寿等等这些的字眼。事实上我就在想，当每一天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心里面就不自觉的我们就会念出来，对不对？我们每一天一看见，而且一天不止看见一次啊，这个每一次看见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就不知不觉的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虽然这位姊妹她已经信主了很多年，但是在她的内心的里面并没有真正的踏实，他的信仰也是不冷不热。有许多在台湾信了主的这个基督徒，在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都会要求教会的牧师到他们的家中去有这个除偶像的啊这个特别的聚会。 把在家中里面这些所有的偶像跟异教崇拜有关系的东西啊，通通的来处理掉，那些东西一点都不要留下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接受他成为你的个人的救主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就一直的受到那些在空中掌权者，那些空中掌权的邪灵来控制或者是影响。无论你相不相信，无论你相不相信他的存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不相信并不代表邪灵不存在，你不相信并不代表说邪灵他不会来找你，只是我们被欺骗而不知道这个真实性跟严重性而已。因为我们如果不是活在光明中的话，那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使徒保罗他就深深的认识到这种属灵的黑暗的这种权势，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的里面，他对那些基督徒来教导的时候，他就指出那些基督徒在过去，在他们还没信主之前，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以弗所书的里面这样子说，你们因为悖逆和自己众多的罪，原是死的，那这个事是错了哈，原是死的，那时候你们活在罪中，与世上的其他人一样，顺从魔鬼，就是那不可见的世界掌权者的首领，他是在一切悖逆上帝的人心中作恶的灵。这是在说明一个人在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前的光景，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基督徒他内心里面那个真正的那个属灵的状况。想一想，我们在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或多或少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受到许许多多在我们周围的这些的风俗来影响我们。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一定知道，我相信啊，国内的应该也是有这些，逢年过节有习俗，结婚生子也有习俗，婚丧喜庆也有许多的这些的民俗的条例，住在海边打鱼的，或是民间的各行各业，搬家要看时辰，买房子要看风水，过年若是摔碎了东西要说岁岁平安等等，这些可以说都跟民间的宗教信仰相关联的，同时也跟我们的生活是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很久以前我就读到一个真实发生在台湾的新闻，就说到有一户人家，他们非常的迷信啊，所以呢他们做任何事情呢都先需要去求问神明，所以呢他们有一次要搬家，结果就去啊求神问卜，想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时间，结果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所谓的黄道吉日或者黄道吉时的搬家的时间是在半夜两点，而且正好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台风夜。正当那些将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也是如此，在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 他们就会受到当时迦南异教崇拜的文化的影响。而各位，今天我们所在的美国，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更是受到现今文化社会潮流的影响。要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并且是彻底的来了断干净的话，那我们就会受到牵绊，我们会受到捆绑。或许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小东西，只是小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主耶稣要我们圣洁，也就是要我们在思想、心思意念上面，都要跟偶像、跟异教崇拜没有任何的关系。若是不如此的话，都会影响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敬拜的心会受到影响，我们对主敬畏的心和态度也会受到影响。当时犹大国的百姓，就是因为秋坛没有废去，影响他们没有办法立定心志归向耶和华神。历代志下27章第2节那个地方，对于这件事情就记载了说，百姓还行邪僻的事。可见若是敬拜耶和华神，或者说今天对我们来讲，若是我们敬拜主耶稣，但是还掺杂着异教文化的话，那就大大的得罪神。在初代教会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在他们信了主之后，可是呢，他们还是受到当时周围四周这些犹太教的文化的影响，然后怎么样，他们又想要退后了，他们又想要离开了，有的呢又想要回到以前的这种犹太教的信仰。所以使徒保罗就警告他们说，那些是不对的。在他给加拉太书的收信者的里面，加拉太书的里面，他就这样子的劝勉他们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今天我们乃是要全心全意的来归向真神，那我们就必须要在心中，在我们内心的里面的那个秋坛，是不是已经除掉了？秋坛基本上是代表着对异教的崇拜，也就是不单单的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要是想在你我的心中是否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事物取代了主耶稣在你心中的那个第一的位置，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观念、想法仍旧在我们的潜意识的里面来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在心思意念上面许多时候会跟主耶稣在那边拉扯着。若是有的话，那就是还有秋坛还在我们的心中，那会危害我们跟主的关系。我记得我一直持守的一个原则，每每我在替商家主持追思礼拜的过去这 侍奉神的这30多年的年日的里面，我总是先告诉他们，礼拜六就是最好的日子，因为对大家都方便，可以来参加。借这样子的机会，就是避免让那些未信主的亲友又要选日子。主耶稣教训我们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相信这个原则对今天的我们大家来说仍然是同样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立定心志来跟随主，无论是在你的家中或者是在你的心中，若是还有什么样子的秋坛存在，求主光照我们，把一切的秋坛都废除掉，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活不再受到任何异端文化风俗的捆绑跟影响。传道书的里面指出，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没有错。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看见每一天都在变化，但是前人因为软弱所犯的罪，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无可避免的试探。这件事情不会改变的，这件事情而且是会越来越严重。我们虽不是在有形的秋坛上面献祭，但是我们是不是真诚的以真诚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把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主呢？有人曾经这样子说，向着秋坛敬拜烧香的人，很有可能会拉着上帝为自己的想法背书，塑造出一个跟着自己梦想跑的上帝。向着秋坛敬拜烧香的人，也有可能是宗教领袖，借着线上宗教活动或事工来献祭，但其中敬拜的神或许不止一位。求主怜悯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正在非常热心的参加聚会，当我们在台上台下积极的来参与各种侍奉的时候，特别要求圣灵先鉴察来剖析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位复活的主正在对你发出邀请说，将心给我。
将心给我，天空普照。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求圣灵光照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在我们中间就是还没有立定心志要来信靠你，要来跟从你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心交给你，就我们脱离这些世俗的捆绑漩涡，这些的缠累，让我们能够全然完全的把心交给主，让你来做主做王。主啊，在我们中间已经信靠你的弟兄姐妹，求圣灵继续引导，每天提醒。主啊，在我们的生活中你仍然是主，教导我们不要被忙碌的日子把我们的心念遮蔽了，蒙盖了。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真实的来认识你，重新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孟牧师的信息跟提醒。我们现在是迎新的时间，这里面有两位朋友，一位是张小平，能不能自己起来自己介绍一下，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
我叫张小平，我是从宜西根搬到这里来的。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另外一位是吴大欢先生。
大家好，谢谢问我们见过面，非常谢谢你的辅导，谢谢你很多的您好，谢谢各位兄弟姐妹第一次到你们教堂，看得非常好。我跟小平是夫妻我们从宜西根搬过来当职业，家里刚刚毕业过来，家里乱七八糟，对很乱，就是今天抽空来跟大家见面，非常高兴，非常这个欢迎，谢谢大家。
欢迎，再一次的表示欢迎。还有没有在座的？还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不管是左边右边，
因为第一次。邻居。哦。今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
哦，欢迎。
因为郭林兄他们到旧金山去，今天不在。
哦。哈哈。OK， 还有没有第一次的到我们当中来的？也可以介绍一下。好，欢迎欢迎。还有没有？左边来的和右边来的，右边的没有的。我们再一次表示欢迎，热烈的欢迎，希望以后能够经常见到你们，把这里当作你们属灵的家。谢谢。那下面我们是感恩代祷的事项，大家一起来看看，还是一起来念念可以看看那个主题的本季度的主题经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要看福音啊，好，继续为 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的怜悯医治这地。还有若有任何的感恩代祷事项，请与孟牧师联系。那报告的事项就是主要就是一个成人主日学，今天照样有成人主日学，用巴克的认识神，请大家踊跃参加。有参加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如有食物过敏，请家长告知沈一华姐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教会从十月份开始，从这个月开始，每周一的晚上7点有慕道班的晚上课程，这里有 meeting ID 跟 passcode， 自己看一看。然后有愿意参加的慕道友朋友，能够跟牧师联系。那报告的事项也就到此。下面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光照引导与保守，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默祷，上帝。